这个月奥克兰20周年，然后这个月我们这里是16周年哈。我想神在纽澳当中有非常奇妙这个心意，特别是刚刚看到 Erica 还有毕加他们两位，都让我想起我们1990年我跟我妻子在美国结婚，然后呢就立刻也在那个教会参加一些的服事等等。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是一个上海的弟兄，那他主要的工作就像刚刚牧师守望牧师讲的，他平常就是在芝加哥的铁路工程局当工程师，一辈子都是当工程师，但是他周末就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那那间教会大概华语部大概100多人，然后英语部也是有几十位这样子。所以好像代职服事，所谓代职服事看起来是少数，但是未来或现在开始会越来越多，特别有些比较不容易的地方，不欢迎宣教士的地方，更需要是职场的弟兄姊妹受了装备。然后呢当然神也会给恩典的，因为他们其实不是代职了，他们是 overtime， 我们这种叫 full time， 他们叫 overtime， 在职场工作完之后晚上还要照样祷告会带小组，你说容不容易？不容易，还要预备讲道，对不对？还有辅导啊等等那些哈。但是呢却是神会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人生，很多的恩典是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的弟兄姊妹没有办法经历的哈。那我的意思说就是要鼓励大家哈，希望在这里更多代职的同工出来因为我们的影响力是在职场，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的影响力是在职场啊。那这个是不是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比较挑战大家了哈，叫做神国百姓的决地任务哈。怎么样的决地任务，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第54章哈，我们一起来读这8节的经文，请。我们读过以赛亚书的话一定知道这段的经文。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刚刚我们带敬拜的姊妹哈，我被她的分享也很感动。你有没有被，当然她不会这样子了哈，就是说你有没有被人家看衰过，还有唱衰，你也觉得很衰，又不是你犯错，是别人犯错然后让你也很倒霉，你会不会这样子很冤枉？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哇，你倒霉，然后呢你很衰，然后在家怎么样，踢你脚踹你脚，然后落井下石，有没有？然后呢还赶尽怎么样杀绝。以赛亚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是在预告，也是警告，没有错，是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但是不是全部以色列人都得罪上帝啊，是不是？ 是一些人嘛，哈，有时候君王啊、领袖啊、法利赛人啊、祭司等等那些，通通都是那些人带头作怪的。啊，我们这些无辜的老百姓怎么样？一起来受苦，你觉得衰不衰？衰啊，衰到不行啊！但是呢，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在这里也讲到说，是很衰，将来也会很衰，一直都很衰，不知道衰到什么时候。但是这里就讲到说，有一天以色列百姓不会衰了，会不一样了。以赛亚书它的原文的意义叫做上帝拯救。第一次来的是 Cathy， 对不对？你是基督徒吗？你读过以赛亚书吗？连非基督徒都知道以赛亚书的内容。在哪一段的经文？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都知道。我不是带敬拜团的，但是我要唱一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哪里呢？以赛亚书。没去过教会、没读过圣经的人，去歌剧院听一听弥赛亚的歌剧，一定懂得，里面就是以赛亚书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以赛亚写这段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国已经开始走下坡了，百姓已经开始受苦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走下坡？为什么他们会受苦？因为他们失败了。他们在哪里失败？对神的忠心失败了。神从埃及带他们出埃及，然后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然后给了十诫，有没有？当然后来还有几百条、600多条的诫命，没有错。但是十诫里面几乎这些的百姓进到迦南地神所应许的地方，通通都犯了。神伤不伤心？伤心啊。但是神也不会那么严厉，当他们第一次犯罪的时候、离弃神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等等的时候，神有没有立刻处罚他们？没有，一直怎么样？差派很多先知宣告、警告，说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做是不对的，上帝所不喜悦的。给了多少的机会？很多的机会。所以当神的手伸进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说他们怎么样，要回转，要悔改，要承认，也要承受，也要承接他们所做过的一切的事。他们做了什么事？这里看得很清楚，悖逆神，跟魔鬼打交道，苦待妻儿，只要我喜欢，老婆换一个都可以，不是现在的观念了，当时候的观念就是这样子。还有呢，离弃父母，还有欺压穷人。欺压不是外面的穷人，别的国家的穷人，欺压哪些穷人？几个人呢？欺压自己的百姓，神喜欢吗？神喜悦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到了个时间，神要出手了。但是神在这里也是会给我们愿意在绝缝中回转的一个机会，就像给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他在第七节到第八节，这个字比较小，我读给大家听好了。神说，透过以赛亚跟以色列百姓说，我离弃你不过是什么？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跟以色列百姓差不多？主啊，你说骗时，我觉得你是骗人的。骗时我们等了好久了，你都没有救我们呢。公元前722年，公元前586年，北国南国相继的亡国，然后老百姓被掳，什么时候回归的？大概70年之后，586年减70年， 陆续的回归，有没有重新在那里做王掌权以色列这个土地？没有。一直到什么时候？很久。有弟兄姐妹讲对了，1949。主啊，你说骗时，我觉得你骗我，但是神没有骗我们。跟你的旁边人说，神没有骗你。为什么呢？因为真的，你们有计算机、有手机，拿出来加减一下，哈，1948年加上586年是多少年？2534年，对不对？但是南国的灭亡的那个时候，距离1948年，再往前呢，北国的灭亡是什么时候？722嘛，所以1948加722是多少年？2670。亲爱的弟兄姊妹，2500多年，2600多年，上帝才说他的应许应验，跟上帝所说是骗时，好像不太对称，是上帝讲错话了，以赛亚听错了。但是彼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真的在上帝的眼中他可以是这样子的，但是都不是，我们不是乱掰了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神在过去的2500年的当中，让犹太人颠沛流离的到全世界，分散在所谓列国，其实神做了奇妙的事情。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几乎是犹太人，得诺贝尔奖的比例最高的人又是犹太人，犹太裔的最少30%，你们有看新闻的话。还有呢，全球500大的企业里面好像也是蛮多是背后是犹太人。美国纽约你没有去过吗？有一条街叫华尔街，是不是？当然里面有部电影是很糟糕的电影，但是话说回来，在里面主导金融的是哪些人啊？犹太人啊。不管你喜不喜欢，上帝就祝福他。有些人听到犹太人就牙痒痒的。我第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也是想立刻掉头的走人，因为我跟他交手，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斗不过他，讲不过他。我明明都要把钱带去了，我要在你成立基金会了等等那些，但是他说不用，你把钱来给我就好了，我知道怎么分配，啊，我们这里基金会够多了。哇，这就是犹太人，你会不见得会喜欢他，但是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被上帝使用，透过他们来向世人告诉一件事情：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掌管，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恩典。而且上帝的恩典是透过犹太人传给我们，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事情。因此我们来看看，神说是骗时的离弃他的拣选的百姓，但是幕后却是荣耀，幕后却是说他们可以归回，而且得地为业，而且他们的后裔要得福气。我们来看看1948年当他们复国的时候，这个短片大概2-3分钟，这首音乐事实上可以吗？我们可以 转到那个影片那边吗？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百科全书或维基百科，这首音乐很特别，他的创作后来被成为以色列的国歌音乐不管他的音乐跟歌词都很特别，真的神在预备你。 播放这个影片的一个用意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说上帝他会顾念一个民族，上帝也会顾念你跟我。跟你旁边说，上帝会顾念你跟我。上帝要让一个民族亡国2500多年，然后重新在地上恢复，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是上帝要让你重新站立起来，容不容易？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假如说你没有意识到说上帝没有离开你，假如说你没有意识到说上帝没有离弃你，假如说你只是觉得说，上帝啊，你忘了我，上帝啊，你对不起我，上帝啊，你偏心，我们是负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上帝来恢复我们，建立我们。但是上帝也很可爱，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上帝就是真的是他就有这个能力调度万有。你说真的是以色列很自然的就回到那个土地去吗？那些百姓不是的，我们从历史里面看的话真的不容易。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在怎么样一个绝地的任务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第二个大标题，神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在困窘的狭缝中扩张。过去的2500多年，犹太人不断的在各世界各国是在狭缝的当中来生存，但是那个生存的当中他们确实在扩张，经济的扩张，影响力的扩张，教育的扩张，这是上帝可以做的事情。因此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的选民一样，因为我们也得着了这个救恩，所以上帝也可以让我们在困窘的情况当中还可以有开展。刚刚我们带敬拜的姊妹不是吗，好像都有点像准备被炒鱿鱼了，对不对？但是一个 presentation 怎么样，哇，原来要用我，可能真的要大大的来使用我。本来好像是不晓得要被塞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了，我听不太懂，因为我离开职场太久了，对不对？哇，万万没想到我在这种狭缝的当中可以冒出来啊， 这是上帝。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不要怕你在困难的当中，不要怕你在被人家糟蹋的里面，处在一个好像你都没有办法伸展的情况当中，上帝会有办法，你只要对准他。我们现在很喜欢讲一句话说要对准神，有没有？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一句话，要对准神。怎么样对准神？你的心向着他，不要被周围的东西所左右所影响。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好不好？你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 只能用2分钟来讲。这是跟台北灵粮堂，跟我们全球的500间灵粮堂有关的。周神柱牧师，假如你们都听过他的分享的话，就是他以前是没有意向的，他觉得守在一个教会，保持住100-200人就已经了不起了。但是他的好朋友在1986年，好像是86年还是88年，就是写了一封信给他，巴托圣牧师，就是以赛亚书54章，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此周牧师就领受了怎么样建造荣耀的教会的意向，所以才会有在座的每一位在这里。当然整个过程我就把它缩短，神也是调度很多的传道人啊，从代职到全职等等，到台湾到海外。以前我们在25年前我们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没多久周牧师就来领受，就说一个所谓教会的一个发展，有没有什么墙本南进，然后墙本西进，墙本全进。我们都是那时候听得我傻傻的，刚我呢什么进啊？墙本南进是从台北到台南南部开拓教会，然后呢墙本西进呢就进到大陆我们骨肉之亲那里，然后墙本全进呢就是到全世界。当时我们25年前23年前都觉得很困惑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大概了不起1-2千人嘛。但是神量给我们的好像是在狭缝的当中，甚至好像也在怎么样，是有点盼望，但是那个盼望呢也一点点的那个细缝而已，稍稍瞄到一点点而已。所以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感动说1503这我们这个教会，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子啊，在那个狭缝的当中，在细缝的当中开展呢。我上个礼拜一跟我太太在墨尔本，我们陪着我们墨尔本的第一间分堂去上法院。什么事呢？因为那个汤康守拒绝了我们变更执照，他们还汤康守花了1小时要给6000澳元的律师费，请个律师来跟我们对抗。哇，我们真的第一次见识到原来这个世界的力量是那么的厉害，反对教会的力量是那么的厉害。但是感谢主，神让我们在一个犹太的法官面前蒙恩。后来才知道他是犹太的法官，我不知道有没有信主呢。哇，一直在帮我们开路，到最后就说没问题，还跟那个律师那个 City Council Town Council 的代表，还有那个律师，他们请来的律师，我想那天从早上10点钟到下午5点钟开庭，有没有1小时5000块6000块，一天就花掉我们这里纳税人的几万块了。但是到最后法官说我是要判给这个教会可以变更用途的申请，你要告我倒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规矩，不服气的话可以告法官。我的重点是说，昨天来到这里发现说我们新租的那个场地，有没有还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来宣告，我们刚刚祷告过了，我们要在政府的面前蒙恩。有人要拦阻，有人要阻挡的话，连这个地上的政权都要为教会来效力。所以说我们可以在盼望的细缝的当中来开展，跟你旁边说你可以在盼望的细缝当中来开展。 今年是北雪梨16年哈，这是上面我们4月来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还没签约嘛，对不对？我们就在那个右上方的那个好来祷告，有没有？哇，没想到，你看不到5个月时间啊，事就成了。昨天晚上我们还在用2楼呢，对不对？哇，太漂亮了。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课程可以在那里，对不对？真的，神很让我们可以看到盼望。也许那个盼望是一点点的盼望，一个种子那么小的盼望，但是神可以的。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3句不离本行，因为我负责教会的宣教跟职堂。我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家庭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小组是有意义的，我们的教会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的最终值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存在而认识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认识耶稣的救恩。不管你现在多软弱，不管你现在多悲惨，真的，我告诉你，你现在悲惨的话，你要高兴。为什么？神要用你的软弱变为别人的刚强。保罗就是这样子跟你旁边说，不要怕你在软弱的里面，因为神要用你的软弱。我的太太的软弱就是脾气不好，翻脸跟翻书一样快。但是她的软弱怎么被神使用呢？就是帮助那些我们做婚前课程，那些特别是没信主的，哇，他20分钟就把那些没信主的将婚的人搞定。为什么？他就分析说，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吵架，为什么你们会这样有冲突，有没有？他把那种的细腻的那个恩赐才干用在帮助那些人的身上就好，所以呢，他就不会来烦我。是他的软弱，但是也是他的刚强。只要摆对位置，用对人，做对事情就好了。好，来跟你旁边说，不要怕软弱啊！我们在这里不只是一间教会，已经有3间了，对不对？我们不是要建立我们的王国，是神的国在这里降临。神的国在这里降临，透过谁？透过你跟我。跟你旁边说，神的国降临是透过你跟我。真的，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透过12个门徒、渔夫，被人家瞧不起的，可以在经过不到2000年的时间，全世界都可以有机会听到这个救恩。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被赋予的一个使命，特别是我们华人，不管从台湾的、从香港的、亚洲的、中国大陆的，其实我们在主再来之前是需要承接一个福音的很重要的任务。这是个绝地任务，没有错，很艰辛的任务，没有错。但是神验中我们的话，我们就接这个棒子。我们来看最后基督教信仰是怎么样到今天的这个影片，1分钟。白色的、灰色的是基督教信仰的开始，左上角是一个时代的进展。到2016年，很奇妙啊！这不是人 的规划可以做成的事，是这位全能的神在他的救赎的恩典计划当中一步一步来成就。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最盼望一件事，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对不对？最近有很多的信息都是关跟末世有关的信息，我在这里要鼓励大家，我这样讲不代表台北灵粮堂的立场，只代表我个人的领受。末世的信息，我认为我们更需要站在关键的位置，因为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我们成为光，成为盐，坚持到主再来。在职场上，在家里，在社区，我们要持续坚持成为光，成为盐，直到他再来，在他的荣耀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请敬拜团来带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甚至会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无奈，有很多的沮丧不安，甚至是困惑，到底上帝爱我，他真的是爱我吗？我生命当中过去有那么多的难处，我现在还有很多的难题，甚至还有很多无解的问题，神啊，你真的爱我吗？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神没有忘记我们，他好像是有一阵子没有来看我们，但是不等于他没有爱我们，他好像让我们在受苦的当中，在沮丧的里面，甚至被欺压的情况的里面，但是他却是让我们更深刻的、更真实的来经历，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要把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他要把我们的哀哭要变为欢呼。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宣告，神的恩典已经降临，而且要永远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